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1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周二将公布8万页肯尼迪遇刺案文件；
川普撤销拜登子女的特勤局保护；
美俄总统即将通话，俄乌领土划分纳入讨论；
南非驻美大使不受欢迎，国务院令其周五前离开。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周一表示，渥太华会采取非常谨慎的行动来回应美国的关税。加拿大已经对价值数百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作为报复。考虑到加拿大的经济规模仅有美国的1/10，卡尼表示，对关税的征收会有限制。渥太华只会采取其认为可能影响美国行为的行动来回应。卡尼目前正在英国访问。他告诉媒体说，美国总统川普必须停止对加拿大发表不尊重的言论，否则两国将无法就未来的关系展开严肃的谈判。卡尼在上周五宣誓就职，还没跟川普交谈过。卡尼表示，加拿大希望对这两个邻国的整体商业和安全关系进行更全面的讨论和谈判。
以色列政府18号声明说，哈马斯一再拒绝释放人质，并且回绝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调解人员的所有提案。以色列现在将加强军事行动对付哈马斯。以色列国防军于18号凌晨对加沙发动了空袭。巴勒斯坦卫生当局表示，至少有200人死亡。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以色列在发动空袭前曾请教华府。以军说，这一波空袭的目标是哈马斯中层指挥官和领导层官员，以及属于哈马斯的基础设施。这次轰炸是自1月份停火以来最猛烈的一次。以色列官员说，哈马斯近期正在策划新一轮袭击。
周一，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格林及两名小组委员会主席联名致信，要求国土安全部长诺姆提交记录，详述政府对岩台风与福台风两起黑客事件的应对方案。岩台风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电信黑客事件，中共间谍据称借此获取了大量美国通话记录。福台风则涉及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间谍行动。报道指出，岩台风先前入侵美国多家网络服务提供商，可能为未来攻击做准备。议员们对政府披露资讯的时机也提出质疑，认为拜登政府直到《华尔街日报》报道后才公开详情。Verizon 与 AT&T 都证实曾受影响，但强调目前网络已经安全。该委员会要求国土安全部在3月31号前提交完整报告，以确保国家安全不受威胁。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宣布，将于周二公布8万页未经编辑的肯尼迪遇刺案文件，以兑现竞选承诺。川普在华盛顿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出席活动时说，公众已经等待了数十年，相关机构已接获指示全面公开文件。他强调，文件的内容将不做任何删减或修改。今年1月份，川普就签署了行政令，要求解密与肯尼迪兄弟及小马丁·路德·金遇刺案相关的机密文件。他竞选期间也曾承诺公开肯尼迪遇刺的情报和执法文件。川普在2017年至2021年任内曾部分公开相关的文件，但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压力下，以国家安全为由保留了大量文件。而这次公布的文件是否包含新证据，将备受关注。
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近期加速遣返非法移民。纽约一律师事务所透露，三名来自福建的偷渡客3月16号凌晨被快速遣返，无需签字，直接送上飞机抵达北京。他们中两人2月初经水路偷渡至迈阿密，其中一人1月经陆路偷渡入境，原本打算申请庇护程序，但没有获得面谈机会就被遣返。据悉，执法局在遣返行动前三天仍允许律师提供培训，当事人最终没有获得保释资格。 遣返过程中，偷渡者没有戴手铐，与普通旅客无异。入境中国后也没有受额外的处置。该律师事务所表示，近期美方执法趋严，部分偷渡客甚至被要求作证，指控人口走私团伙，但此举并没有使他们获得特殊签证资格。此外，川普政府3月15号依据《外国敌人法》认定238名委内瑞拉黑帮成员为外国敌人，并在法官裁决前完成遣返。律师警告，被遣返者五年内不得入境，如果再次偷渡，将面临刑事指控。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宣布，前总统拜登的子女亨特·拜登和阿什利·拜登将不再受到特勤局保护。他在真相社交发文称，亨特·拜登长期享有纳税人资助的特勤局保护，配备多达18名特工，而他目前正在南非度假，该国的人权状况堪忧，因此美国已将南非从援助名单中剔除。川普强调，此决定会即时生效，阿什利·拜登也将失去13名特工的保护。在该决定公布之前，川普曾被记者询问亨特·拜登在南非的特勤保护事宜，他表示将进行调查。通常特勤局保护对象需面临以核实的安全威胁。川普此前已撤销了多名前官员的特勤局保护，包括前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前国务卿麦克·蓬佩奥，以及前总统拜登的白宫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福西，以及前美国伊朗事务特别代表布莱恩·胡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南非驻美大使不受欢迎，国务院令其周五前离开，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英伟达一年一度的 GTC 开发者大会于周一在加州圣何西登场。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奇分享了其从投资角度看今年会议的六大观察重点，并点出目前英伟达的 AI 服务器投资趋势有三大疑虑，他们分别是缩放定律的有效性延续、新管 AI 服务器的量产状况以及地缘政治等。英伟达 AI 伺服器投资趋势面临三大疑虑：缩放定律的有效性、新管 AI 伺服器的量产状况和地缘政治。若英伟达能提出新的缩放定律观点，将有助于缓解市场的担忧。目前 GB200NVL72 量产不佳已大共识，市场期待英伟达能提供数据中心采用案例，并提升 B300 量产的能见度，以推动相关的投资主题。
谷歌 DeepMind CEO 3月17号表示， AI 要在任何任务上匹敌人类还有一段时间，但成为现实只是时间问题。他认为，与人类一样聪明甚至比人类更聪明的通用人工智能将在未来五年到十年内开始出现。他说，我认为当今的系统非常被动，但仍然有很多事情无法做到。我认为在未来五年到十年内，很多这些能力将开始显现，我们将开始迈向我们所谓的通用人工智能。帕萨比斯将 AGI 定义为能够展现人类所有复杂能力的系统。他还补充说，我们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些系统在某些方面非常出色，但还有一些事情他们还做不到。在此之前，我们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
周一小息，初创公司 Cambium 正在研究追踪、处理和将旧木材转移到供应链的新方法。该公司自称是木材与科技相遇的平台。每年有3600万棵树因腐烂、疾病、自然灾害或者为新开发清理土地而倒下。这些树木中的绝大多数要么被烧毁，要么被送往垃圾填埋场，要么被碾碎作为覆盖物。这浪费了能源并造成了碳排放。现在人们正在利用新技术来寻找、运输和回收木材，并使其再次得到利用。首席执行官本·克里斯滕森表示，我们让采购原本会被浪费的木材变得非常容易，并且我们为木材行业打造技术，以便我们能够节省材料、 创造新的本地就业机会，并大规模地应对气候变化。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于美东时间周二上午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通话，双方将就结束俄乌战争进行讨论。白宫证实，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领土划分问题已成为美乌高层会谈的一部分，而美方认为和平协议的可能性正在增加。请听报道。
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周一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领土划分问题一直是美国和乌克兰政府讨论的核心内容之一。他强调，川普政府已经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团队展开深入沟通，并将在川普与普京通话后进一步推进相关谈判。川普总统日前在接受访问时也表示，他的团队正在积极斡旋停火方案，并且双方已就某些资产的划分展开讨论。他强调，我们想看看能否结束这场战争，也许可以，也许不能，但我认为我们有很大机会。此外，川普还透露，谈判重点包括战争期间受到影响的发电厂运作问题。俄罗斯方面，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普京和川普将在18号进行通话，并形容这将是恢复两国关系的重要一步。俄方表示，会谈议题将涵盖乌克兰局势、双边关系和近期的外交接触成果。不过，乌克兰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列日科则强调，基辅政府对谈判有三条红线，包括维护乌克兰领土完整、拥有加入北约的自主权，以及不接受俄方削弱乌克兰军事能力的要求。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俄乌战争的解决需要两个阶段，先停火，再谈判。根据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美方目前已经向俄罗斯提出为期30天的临时停火协议，并表示乌克兰政府已经原则上同意这项方案。分析认为，如果俄罗斯接受这项协议，将为后续和平谈判铺平道路。然而，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西科表示，俄方对停火条件持审慎态度。他强调，任何长期和平条约都必须纳入钢铁般的安全保证，包括确保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对于西方国家提议派遣维和部队进入乌克兰，俄方则强烈反对，认为这将导致进一步冲突升级。以上新闻由贾导播报。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上周宣布，南非驻美大使拉苏尔是不受欢迎人物。国务院周一表示，拉苏尔必须在周五之前离开美国。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上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说，南非驻美大使拉苏尔是仇恨美国和美国总统的煽动种族仇恨的政客，因此他被视为不受欢迎人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塔米·布鲁斯周一表示，在卢比奥当天做出决定后，国务院的高层外交官员随即与南非大使馆的人员在国务院开会。布鲁斯说，拉苏尔的外交特权和豁免权于周一到期，他必须在周五之前离开美国。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周一表示，南非政府注意到美国的不满，特别是对拉苏尔的言论的不满。他强调，他认为南非正在重建与美国的关系。上个月，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停止对南非的资助。该命令从多个方面批评了由黑人领导的南非政府，称其在国内推行反白人政策，并支持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和伊朗等不良行为者。该行政命令还说，南非的外交政策是反美的，并批评南非正在联合国国际法院指控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还说南非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根据五角大楼智库非洲战略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在非洲大陆有32个国家拥有231个港口，中共投资了其中的78个港口，位置大多在西非，一些基础设施的规模足以容纳军舰。 25年以来，中共军方的舰艇在非洲港口多次停靠并进行多边军事演习。中共2017年宣布，在非洲之角的吉布提建立首座海外军事基地，该基地的前身是多哈雷商港，而中共正是以商业投资之名介入经营该商港。报告警告，中共在非洲政策与意图日益明显，国际社会应正视北京当局在非洲扩大军事存在的威胁。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针对华盛顿特区肯尼迪艺术中心2月20号收到的炸弹威胁，对当日举行的神韵艺术团首场演出进行恐吓，白宫周一作出回应，严厉谴责相关暴力威胁事件，并警告外国政府不要干涉美国的文化和艺术活动。请听报道。
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肯尼迪艺术中心上个月20号上午收到一封匿名威胁邮件，声称已在剧院内安放炸弹，并威胁若神韵演出照常举行将引爆炸弹。当局随即展开调查，证实这是一起恶意骗局，但此举仍在美国社会引发关注。白宫于3月17号发表声明，对此次炸弹威胁表示高度关切。白宫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政府将严肃对待这一事件，并追究相关责任。他警告外国政府行为者不得干预美国的艺术与文化活动，并重申不要搞破坏。神韵艺术团多年来致力于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因其内容涉及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等题材，长期遭受中共政府的敌视与打压。近期神韵演出在美国多个城市乃至欧洲地区的剧院遭遇类似的炸弹威胁，包括加利福尼亚、乔治亚、德克萨斯、法国、意大利、英国及波兰等地。所有案件都已向当地警方和联邦调查局报告，并被确认为恶意骗局，主要目的在于恐吓剧院和观众。神韵艺术团2月21号曾在华盛顿国家记者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强烈谴责这些威胁行为，并呼吁美国政府彻查幕后黑手。神韵主持人林礼善指出，中共惧怕神韵，因为其演出旨在复兴传统文化，而这正是中共多年来试图摧毁的内容。尽管面临威胁，神韵仍在2月底至3月初在肯尼迪艺术中心成功举行了12场演出，而且场场爆满，吸引了美国国会议员、外交官、联邦政府高官、美军将领、智库学者及艺术界精英观赏。观众普遍赞誉神韵展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并透过舞蹈与音乐传递强大的精神力量。白宫周一表示，川普总统将于当天下午亲自前往肯尼迪中心视察，并就艺术与文化的发展发表讲话。莱维特透露，川普作为肯尼迪中心董事会主席，希望推动该中心恢复艺术与文化的本质，使其成为展现美国精神的重要场所。白宫未来也可能探讨包括戏剧、音乐剧等艺术节目的发展计划。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川普透露，习近平将访美，美中峰会引发关注，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3月1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透露习近平将访美，美中峰会引发关注；
乌塞袭击失败，美国第五舰队加入作战；
美俄展开商业接触，俄允许部分西方基金售俄证券
；H5N1 禽流感前所未有传播，美国爆出 H7N9 病毒。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肩并肩，是菲律宾与美国一年一度的大型联合军事演习。菲律宾海军司令艾兹伯里塔在当地时间3月18号在海军总部举办的记者会上说，肩并肩军事演习的海上打击项目将于4月21日在巴丹省外海进行。有媒体在记者会上询问，引发中共政府多次抗议的美军泰丰导弹发射系统是否会在肩并肩亮相。菲律宾军方公共事务办公室主任崔尼代回应，仍在评估中，现有任何武器系统都可能参与演习。菲律宾与中共在南海的对抗近来越趋激烈，双方船舰多次碰撞，菲方也指控中方多次喷射强力水柱，向公务飞机发射照明弹。
联合国粮农组织周一警告，高传染性禽流感病毒 H5N1 的迅速蔓延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导致全球数亿只禽类死亡，并进一步蔓延至哺乳动物。粮农组织官员在罗马向成员国通报情况时，呼吁各国加强生物安全监测和快速反应机制，以遏制疫情的蔓延。继 H5N1 之后，美国养鸡场再爆出由 H7N9 病毒引发的高病原性禽流感疫情。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周一引述美国官方的报告指出，密西西比州诺克苏比郡的一间饲养47654只肉鸡种鸡的农场已于3月13号确认爆发了 H7N9 禽流感。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自2013年首次发现以来， H7N9 禽流感病毒的致死率更高，感染人类的死亡率接近 40%。
根据两名知情人士和路透看到的消息显示，美国商务部各单位最近几周通知工作人员，中国公司深度求索 DeepSeek 推出的 AI 模型已被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共和党籍议员拉胡德和民主党籍议员戈特海曼在今年2月提出法案，打算在美国政府设备全面禁止使用 DeepSeek。 本月初，他们也致函美国各州州长，呼吁他们禁止在政府发放的设备上安装中国的 AI 应用程序。议员们在3月3号的一封信中写道，通过使用 DeepSeek， 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中共分享了高度敏感的信息，例如合约文件和财务记录，这些数据可能落入坏人手中。对于中共这个已知的外国对手来说，就是一笔庞大的资产。包括弗吉尼亚州、德州和纽约州在内的许多州已经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这个 AI 模型。由21个州的检察总长组成的联盟已呼吁国会通过立法。
川普政府周一解雇了美国和平研究所的大部分董事会成员。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表示，美国和平研究所未能遵守川普的行政令，因此11名董事会成员已依法被免职，剩余的董事会成员任命肯尼迪·杰克逊为代理主席。美联社表示，根据该媒体获得的文件，该机构剩余的3名董事会成员，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大学校长彼得·加文已于上周五解雇了总裁穆斯的职务。川普于2月19号签署行政令，将美国和平研究所列为改革对象之一。川普政府的行政令还将影响其他机构，包括美国非洲发展基金会、美洲基金会和普雷西迪奥信托基金。
川普总统周一提名共和航空公司执行长贝德福领导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由于华府一月刚发生致命的坠机事故，联邦航空总署飞安管控的能力正面临质疑。川普在 Truth Social 贴文中说，贝德福将与运输部长合作，大力改革联邦航空总署，保障每年近10亿旅客的安全。川普当天还提名鲍曼出任美联储下一任监管副主席，这两项人事案都必须经过联邦参议院确认。美国银行家协会主席尼克尔斯在一份声明中赞扬川普总统的这项提名。他说，鲍曼理事自加入美联储以来，向来倡导合理监管与货币政策，他行事缜密而且有原则， 了解各种规模的银行在我们金融体系与经济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针对中共军队在当地时间17号在台海附近进行联合战备警巡，中华民国外交部表达强烈谴责。台湾军方启动为期5天的立即备战演习，三军各部队都进行演练。与此同时，中华民国国防部18号上午发布新闻稿表示，自17号上午6点到18号上午6点，共侦获中共军机59架次和中共军舰9艘，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还侦获2颗中共空飘气球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此外，中华民国国防部也公布了空军 F-16V 监控中共攻击二型无人机、P-3C 监控中共无人识无人机的监控照片。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顾立雄18号谴责中共是台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透露习近平将访美，美中峰会引发关注，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英国商务和贸易大臣雷诺兹将于周二访问华府。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表示，雷诺兹将会见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这将是美国新政府执政以来的首次高层经贸会谈。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表示，雷诺兹将代表英国关键产业的利益，包括钢铁产业，启动有关更广泛经济协议谈判。英国上周表示，对川普决定对钢铁和铝加征关税感到失望，但是英国没有立即跟随欧盟的报复行动，仅强调所有选项仍摆在谈判桌上，以维护国家利益。不过，川普周日表示，他无意对任何国家提供钢铝关税豁免。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2023年英美商品与服务贸易总额达到3170亿美元，英国是美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中国和德国。
周一，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根据这个总统令，俄罗斯政府批准美国对冲基金683资本合伙公司从简接资本 GMO、富兰克林·邓普顿等10多家西方资产管理公司及对冲基金手中收购俄罗斯公司证券。此外，这个法令也授权2家俄罗斯机构与683资本合伙公司进行这些证券相关的交易，而无需普京进一步批准。与此同时，美俄代表已经开始就一些商业项目展开接触，其中包括天然气领域的合作。克里姆林宫确认，普京与川普将于周二进行电话会谈，美方正在推动一项为期30天的停火计划，这个计划已获得乌克兰方面的同意。俄罗斯卢布今年以来对美元已上涨36%，俄罗斯股市也因市场预期美国可能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而上扬。
经合组织 OECD 周一将2025年全球增长预估从 3.3% 下修至 3.1%， 原因包含20国集团部分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壁垒升高，以及地缘政治和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使投资支出和家庭支出承压，并预估通货膨胀率将比原先的预期更高。美国2025年预估增长2.2%，从去年12月份预估的2.4%略微下调。2026年的增长预料会进一步下降1.6%，比前一次预估数值还低了0.5个百分点。今年欧元区增长预估也从3个月前的预测的1.3%调降至仅1%。但2026年预估增长了1.2%。OECD 说，在2026年，许多国家的核心通货膨胀率预料将持续高于央行目标，包含美国也是如此。OECD 强调，重大风险仍然存在，因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对彼此技术进一步的报复性关税，将打击全球增长，并带动通货膨胀率上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声称，他们在48小时内第三次对美国军舰进行攻击。美国总统川普17号对胡塞武装及其支持者伊朗发出了最新警告，美军从15号开始对该武装组织发动了一系列空袭。请听报道。
美军对胡塞武装在也门的多个目标进行空袭，击毙了胡塞武装组织的几个关键头目后，该组织扬言将以升级的方式回应最近美军的升级行动。川普总统周一在他的真相社交上警告说，胡塞武装的任何进一步攻击或报复都将遭到强大武力的回应，而且无法保证这种武力会就此停止。川普总统还将警告的矛头转向伊朗，他说伊朗正在指挥着胡塞武装的一举一动，向他们提供武器、资金和高度精密的军事装备，甚至提供所谓的情报。从那一刻起，胡塞武装的每一枪都将被视为来自伊朗武器和领导层的一枪，伊朗将被追究责任并承担后果，而且后果将是严重的。一位五角大楼官员周一告诉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胡塞武装曾两次对美国海军的哈里 S 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发动报复性袭击，但都没有成功。美国官员周日表示，美军对胡塞武装展开的空袭行动旨在展示压倒性的武力，空袭直接打击了胡塞武装的领导层。官员们还说，空袭的目的是向胡塞武装最大的支持者伊朗发出信号，并表明美国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心。有分析指出，美国对伊朗的警告也是对中共的警告。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表示，其实在所有中东的一些武装方面，在极端分子的这一面，伊朗背后书写的所有资金，包括长期的合同，都是来自于中共。美国国土安全新闻报道说，美国海军继续对也门目标发动大规模空袭，摧毁武器储存地点和导弹发射器。川普总统下令国防部不惜一切代价停止也门战事。美国第五舰队现已进入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内的持续作战行动阶段。外界认为，伊朗支持也门攻击商业航运和美国海军，预计美国很快就会对伊朗发动攻击。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川普总统周一表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在不久的将来访问华盛顿，外界对此高度关注。这次会晤被视为美中关系的重要节点，双方可能就贸易、芬太尼等问题展开讨论。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在华盛顿的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出席董事会会议时，对外宣布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于不久的将来访美。川普并未透露具体的会晤时间，但根据美媒报道，华府与北京近期正在讨论可能于六月举行生日峰会，而香港南华早报则推测双方最快可能于四月会晤。这将是习近平2023年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后首次访美，在当前美中关系紧张之际，此次峰会可能成为双方缓解贸易争端的主要契机。川普自今年1月再度就任美国总统后，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2月4号首次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10% 关税，3月4号再加征 10%， 累计达 20%。 作为回应，北京对美国农产品征收 15% 关税，并将部分美国国防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另一个可能影响会谈的焦点是芬太尼问题。川普政府指责中共未能有效阻止芬太尼及其化学原料流入美国，导致美国每年约 7.5 万人因滥用该类药物而丧生。白宫方面表示，已透过外交渠道向中方传达具体要求，包括停止向墨西哥输送制毒化学品，对走私者施以死刑，并要求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发表谴责芬太尼走私的文章。然而，双方在贸易与芬太尼问题上的谈判仍然陷入僵局。北京方面称，美方尚未提供具体方案，而川普团队则否认这一说法，强调美方已清楚表达立场。美国新闻周刊指出，川普与习近平的个人关系一直具有一定的变数， 川普过去曾表示与习近平关系良好，但在新冠疫情期间，两人关系一度恶化。而川普政府近期对中方施压，包括要求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也可能成为讨论议题之一。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睡眠不仅是为了恢复疲劳，更是身体排出体内的老旧废物，减轻体内发炎反应，减少自我修复的时间。这里给您推荐一款养生碳热毯。
来自台湾的这款养生暖毯，除了保暖，还有热熬、远红外线理疗功能，能够帮助您减轻身体的酸痛，舒展神经紧张，改善睡眠障碍，并且省电防水，无电磁波的设计，长辈小孩都安心使用，让全家睡得香甜，睡得更健康。
除此之外，还有你意想不到的用法，旅行时可用于床铺保洁，专属的旅行保洁垫，预防过敏、臭虫危害，调节时差，刺激副交感神经，身心放松好入眠，烘衣清洁，在旅行间可以帮助衣服烘干，杀菌除臭。
居家生活可以作为热瑜伽，铺上保洁垫，马上可以做热瑜伽，运用远红外线效果更加倍。沙发椅垫不仅保暖，还可以除湿驱虫，消除沙发恼人的霉味。爬行软垫清洁只需干布擦拭，还可以杀菌驱虫，保护宝宝健康。
检验证实，加热四小时可去除 95% 的尘螨和抑制90%以上的过敏源。购买请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也欢迎您亲临美好生活小铺进行选购，咨询电话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